Nyangji chimbo chodun nimi jang zongne malon chimbo ngabja tawa parkara tangan chanto shimur do tumba tuji chan la shiam sar lo chimbo shivsha kanji tenyo zu tupze ozira tershui huarto shir zablam tarci tamba khsarmzat pa rinzinji meglang ba la shiam sar mavi sengen jenro nyang lai khare kando zongbo monum nambar bhyang tripji jayvin chen len zun zu pa jang la mi jar la shiam sar lo jime zun chen zongbo de lai wang Panzo Laba Sunji and Dunzo, Hoy Pandin Jongne Rumbochi, Nimcho Horden of Lamar Sham Serlo.
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演讲，在讲外前行的引导，其中呢，在学习第四业因果之引导，这呢分两个内容，再将第二说说自发，说说自发呢分三个方面，再讲第一说断不善业，那么将这呢分两个方面，第一是中说断恶修善。第二呢，就是别说说断是恶，那么再讲第二，别说说断是恶，这呢还是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业相，第二呢就是过相。再讲第一业相，业相呢分了三个内容，第一就是深山，第二就是欲识，第三就是意三啊。那么再讲第三意三。第三呢分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贪心，第二呢就是害心，第三呢就是邪见。那么第一和二都讲完了，再讲第三这个邪见。邪见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略说，第二呢就是光说。再讲第二光说，光说呢分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无因果见，第二呢就是端藏二见，第三呢就是解说。那么前面两课内容都讲完了，今天继续学习第三课解说。那么在普贤上师言教的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若与此等教义自为弟子而追随，或者虽非如此，然以细宾心人为佛的欲上师的教及智者的论，无论何者都不真实，有这样的护意，或者做主真意损减一切切实邪见。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里呢邪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呢就是对于邪教的教义的支持，第二呢就是对于正教教义的怀疑和正损，这样来需要理解解说的内容。那么第一个就是对邪教教义的支持，也就是这个前者说道与此等教义自为弟子而追随。那么说到此等，就是指上面说到的邪中所说的无因果长短等等的教义。那么内在心里认为弟子不虚而虽传的话，那么这个见解已经偏泄了，内在心中有一种决定，那这个就是邪见。那么这些我们举例子讲了以后才明白，此等教义自为弟子而追随。比如说对于这类自然圣的论语，恰是自他为弟子，然后呢就是跟着他转，那就算是内在心中已经生起了邪见。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教派的注意，它的中心思想是如此，见解也是如此。假设在受过熏习以后，内在心里就知他这是一个正理，这是沉底不续的，那当然就产生了一个端定的见。 那么这个问题我们从程度上来说就是以决定为鉴、啊、已经在鉴上面这样定了、啊、决定下来了，就像这个世间人们说的已经出现呈现了。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这个见解就要自配他的行为了。也就是说，既然是、啊、无因生的，既然是自然的，还有什么创造为来呢？因为他感觉没有什么因去生出为来的一个果、啊、那他就不会积极的去修他的因。那么再说他也不知道现在的苦都是呢有过去的恶业出来的，如果继续造这些恶业还会导致未来的各种苦果，所以呢业上呢也不做忏悔，也不做这个防护。就像这样子，在整个世间的三世行识之流上面有一种非常偏斜的看法，有这么一种不好的这个观念来见解。那么这样词呢写见以后，在他的行为上对于这个断恶修善、求解脱等等就全部都关闭了，或者呢认为也没有什么善和罪的存在，杀盗淫妄没关系的，而且呢就是利用各种手段来谋求私欲也是没有关系的。那么这样他的心就放纵肆意造恶的。那么从相乐的角度来讲，那当然、这个心可以开放，一切都是可以随意的相用等等，那么这样就是放纵他的贪欲，或者说见到不高兴的就可以杀，杀了也没关系，杀多少人都可以用来做祭祀，或者呢写自己的四分等等，那么这样就会放纵嗔恚等等。那么就像这样子，人为放纵贪嗔痴等烦恼无罪过，因此呢他的行为和这样就能制止一切的颠倒恶行，这就是一种持这个无因、自然的这样的，可以说无因果见。那么你把它当成一个、很真实的地势的然后罪祟的话，那就是后果不堪设想，一切的一切都是非法性，而且呢他的心态他的行为能制止一切的颠倒问题。那么再者，假设对于常方面、也自取为正事，然后呢随着而转入，那就是出了常的邪见，断见和常见当中的哦，这个常见就现前了。那譬如认为的确、有个圣我、他是这个常法，虽然这个肉体终归灭亡，但是呢这个常法的神我始终长存的，那这样就是常的邪见。或者呢经有一种修炼之后呢，这个常法的神我将脱出而得到用身等等，那么诸如此类、如果自他为这个成地、正式就已经进入到了邪见里面了。而且大家要明白，这样常见的后果当然也是无法得真实的解脱了。为什么呢？因为真实的解脱就是由明智枯机灭刀四谛而来的，既然不曾续无我等等，那也不知道一切烦恼的根源就是我执，就是我见，我执我见只是一个妄执，由于他一直执着神我的见，没有办法去掉杀戒业见，哦，这个生死的根，因此呢，毕竟不得解脱。那么大家需要明白，以上在断常二见以及呢无因果见这些上面举了一些例子，那么实际上呢，大大小小有各类的邪见，只要是对于万法不正确的智见。就是属于邪见，就像这个偏斜的眼睛看到的不是真相那样，这个问题呢又好像有问题的眼睛就看成有问题的那样，那么这类的 理论，不符合思想，不符合实际情况。如果自取为正事，那当然就产生了邪的见解。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哦，若与此等教义自为弟子而罪遂，这个就是一种邪见，这是第一类的。那么第二类的呢，就是对于真教的教义产生怀疑，大家需要明白，这也是见解上偏邪。当然呢，这个也有宗有庆的差别。那么本教言论当中说的就是很重的邪见的状况也就是对于凡是佛的圣言、上师的教言、智者的论点这三种说摄的真教的范畴，认为这个不正确吧，这个不真实吧，就是由于术士的病心就会产生这样的邪见状况。那么对此我们要认识怀疑的阴性和阳性的情况，而且呢落实到我们自身上有轻微等程度的状况，也要知道放为杜渐。假设这些出来的苗头没有杜绝，那么它也会逐渐逐渐扩展，以至于对于佛经、上师教、菩萨论等等发生很多阴性的护意，而那都是恶业。大家注意，这里普贤上师所讲到的佛与上师的教和智者的论，都是呢代表真理的言说，从世俗和圣意二谛所说的各种范围上面，以人劝的文字语言要去说明哪个真相。譬如回说因果，回说四谛，回说无我，回说佛性如来藏等等的方面，那么这些说的当然都是真相真实，但是呢由于某人前世曾经跟随邪事讯息邪教，在心里落下了很多邪的种子，那么现在一遇到说真法说真理的时候，他一种邪的病心自然而然就会怀疑说，不会是这样吧，他说的这个是瞎胡认的话题吧等等，那么这样就是阴性的怀疑，而且是黑色的，偏向于这个颠覆真实的方面，心的状态也是邪的，看法也是邪的，所以这种阴性的怀疑是非常不好的，他的这个倾向性就是对于真理认识的一种消极的状态，偏向于这个阴性的护意，这一类就是邪见。就像一般社会上的人也没有宗教的信仰，他对于佛教里面所说的这些经论上师言教等等，就像这些都是不正确的吧，这是一种说教，就像这样子当然是一种很重的邪见的这个状态。所以呢就是这里普贤上说，或者虽为如此，然以谢病性人为佛的于上师的教及智者的论，无论何者都不真实，有这样的护意这个就是不好的这种阴性的怀疑他认为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已，当然这也是一种很重的邪见的状态了。这样我们就明白就怀疑的阴性和阳性当中的阴性的一个内容。那么所以这个阳性的怀疑就是在面对各种真理的研究事后，它是往积极方面走的，当然还没有彻底端出一根的时候自己心里不是了然的自己心里不是确定的，所以呢他就想应该是这样子吧，但是我还是搞不清楚，这一点还没有搞明白，这一点还没有确定但是他是阳性的，譬如告诉他这样行善就会得很大的利益，他就说那是佛说的，那是上师说的，那是智者的论可能是这样吧，但是我还是有点搞不清楚，那么这样子就是阳性的怀疑。 因为他是倾向积极方面的，他还是肯往积极上走，还是想通过自己去思维等等的方法来达成对他的正确认识。那么做一个学者，在最初阶段当然会有很多的这个怀疑，大大小小的，但都是呢积极的状态，是阳性的怀疑。他不会一听到什么就说不是这样子，譬如一听到英国就说这个是瞎胡认的，哪里会有这样的事，可能不是吧，那么这样就是阴性的。他一听到诸法无我等等，就像这么看起来可能是这样子的吧，那么这就是阳性的。那么这里也要知道，我们从小开始读书熏习实践的邪论很多很多，而这些都是呢相似说法，看起来似乎非常的正确，是真理。譬如认为没有什么善恶因果吧，一切都是自在的，一切都可以随意的，一切都可以的，哦，这个地方还有什么恶造的那么大的过吧，哦，这个是不可能的，等等诸如此类啊，都熏染了或轻或重的很多邪见的习气等等，这些方面我们都要三加观察，是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明白这些不好的阴性的怀疑党，或者呢就是似动非动的状态，自己自以为是的状态下决定，然后呢就是敲定了以后呢就认为我要支持这个，其实有可能就是这样不合理的一个邪见的状态在制作分析抉择取舍而已，但毕竟就是颠倒的，毕竟就是邪的，毕竟就是对这个离苦得乐，对解脱成佛毫无意义的，而且障碍这样的解脱，所以呢就是这种不合理的不好的邪见的范围还是很广的，还是这样子。那么再者，这里普贤上师说到，或者作诸真以瞬间，一切皆是邪见。那么再者呢，对真实的教法产生真以瞬间两个方面的诽谤之心，譬如本来有佛说没有佛，本来是诸法空性说不是空性等等，哦，这些就是对于真理的一种邪见的状态。这里讲到真以瞬间两种，那么所以这个真以就是没有的所有，少的所多等等增加出来的，所以叫真以。那么所谓的瞬间就是有的所没有，多的所少等等，那么做呢孝见，或者说做呢瞬间，所以叫瞬间。那么两种当然不是如是的看法，哦，这个之间是有问题的，像这样大大小小的都属于邪见，这样呢需要理解。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需要明白，这里研究讲邪见的时候呢，的确就是平时我们说的无因果见这样的一种这个邪见，还有呢就是常见断见，这些也属于这个邪见，还有呢虽然没有就是新外道的这样的宗教，但是呢跟它类似的比较接近的，尤其是阴性的怀疑等等，这些也是这个邪见。然后再进一步把邪见从范围广的角度来讲，那就是这个真以瞬间的统统也是邪见。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邪见不是我们平时了解那么狭窄的一个状态去理解，这个研究他讲的时候就比较全面，比较完整，比较仔细的给我们在做这个讲解。是这样的话呢，就是此无因果见呢，常见断见当然是属于这个邪见，还有呢就是不好的这个邪病性，认为佛的这个神言、上师的教言、智者的论点，无论何者都不是真实，有这样的不好的这个怀疑也属于这个邪见的范畴。包括做一切真以瞬间等等这个心态全部都是邪见。所以呢最后普贤上说到，一切皆是邪见， 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这一项呢，就是十宗恶业的业相啊，已经抉择了。那么我们就知道，这是说断的十宗恶业。那么十宗恶业当中最严重的业是什么呢？如果知道这个，那我们想方设法要断除掉这个，要提心正知正念，在何时何地一定要断除这些非常严重的恶业等等。所以呢，就是下面呢，普贤上师呢就讲，是恶业重的这个重业。那这个呢，分两个方面来讲，第一就是略说，第二就是广说。首先讲第一略说。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如是十不善业中，以杀生和邪见这二者罪业极大。如松所云：杀生至上无与罪，十不善业邪见中，此以即是。那么意思呢，在十不善业当中，以业的之心来讲，生欲之业浅浅重于厚厚。比如说杀生比偷盗重，偷盗比邪淫重，因此就是以杀生最大。那么同样的业当中，厚厚重于浅浅，也就是说邪见比海心重，海心呢比贪心重，因此呢以邪见最大。那么现在我们要关注的就是最大的两个重的罪业，比如说杀生之上无余罪，十不善业邪见重，就是指这两件事。那么我们就要明白，生于业前前重于后后，所以呢就是杀生罪业极大，它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就业和后呢重于前前，所以呢邪见罪业极大，这是略说的内容。好，下面讲第二光说。光说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杀生，第二呢就是邪见。也就是说进一步光说的时候呢，以什么原因这个杀生罪业极大呢？同样的，什么原因这个邪见极为严重呢？讲这方面。那么有这样杀生和邪见两方面的内容，需要进一步阐述，要具体的说明为什么这个杀生最大邪见最大的问题。那么这里分了两个，那么首先我们就讲第一个杀生。杀生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众民业报众相，第二呢就是别民尤为深重闷。那么首先讲第一，众民业报众相。那么普贤上师这样说道：除地由亲自来，无有不为居死的，在这丝毫也无有叫自己生民更为哀重的，因此杀戮由亲的民罪过又重。那么我们想，为什么这个杀生罪又起严重呢？大家注意，这里普贤上师说到了两个理由，其中第一个理由就是除了地狱有情之外，任何众生都无不畏惧死亡，特别害怕这个死亡。那么第二个理由呢，就是任何众生丝毫也没有比爱惜自己的生命更哀重的东西了。这么两个理由，所以呢断他的名根这个罪相当重，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这里他的理由非常充分，而且极为成立的，这是一个排除地狱有情的一个特殊情况。大家需要明白，地狱有情比如说八热地狱等当中烁烁万事万生，那么就是由于受的苦太重，是重复性的苦，只是在丝毫的魂聚时候似乎苦有所停息的，因而呢他对于死没有什么畏惧，或者说没有什么很爱耐重生命，因为太苦了，苦太重了，所以呢就是他没有那种 得意时畏惧的一个存在，或者说很爱的那一种命的这种的状况，就是特殊情况。那么其他的有情，就像恶鬼旁生等等，的确没有不怕死的，他就是这种他的命根要一直存在。比如说恶鬼众生要被杀等的时候，他也是很怕死的，同样旁生要遭杀的时候也是无比畏惧的，非常可怕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从爱中生命的程度来说，比爱自己的命更爱中的一点点都没有的，就是说假使有逃命的机会，他一定会选择逃命的啊。所谓的要包身体的这份就可以舍弃财物，比如说花多少万块钱去治病，或者呢为了报名可以断志，因此这个生命就是最爱重的。那么以这个原因，也就是由衷对于死的畏惧，对于命的报爱已经到了极度的原因，那么不是侵夺他的财产儿女名位甚至等等，二是要断掉他的命根，那他是非常不愿意的。因此呢，这在损恼由衷上面已经达到了极度，因而呢杀生罪过甚重，这个道理啊非常清楚了。这个业报众相的问题呢，让我们彻底明白断除疑惑，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下面原文当中又这样说到，而果当然也就极大，仅仅杀一个有情的生命也需要偿还五百善，而且念处经中说尽杀一个有情的性命也需要在一个众界当中，注意地狱。大家需要明白普贤上师呢杰作进一步要认识，由于端命的这个最大的原因，国宝也就十分的慎重。这里说到等流过和艺术过这两方面的问题。那么首先就是等流过，大家需要明白这里指临受等流，也就是杀了命就是要偿命，而且这个因果律的加倍设的断一个有情的命需要抽偿五百善，也就是说以天律报应将来会在五百生当中被杀，这是从临受等流角度来讲的。另外呢，就是杀生的艺术过报十分的慎重，在正法念珠经里面佛就讲到，断了一个有情的命都需要在一个众界那么极为漫长的时间里面安住在地狱里面接受业过的惩罚，那么何况断了许许多多有情的生命，当然罪报更加深重了。所以呢，已经造了杀生的罪，没有如理如法的发怒忏悔，没有戒断他的相续，那这样子的话呢，从艺术过报讲也是十分慎重的。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必须得100%的要断除这个杀生的罪业，是这样。那么这一上呢，就是宗明业报众相这一块，就这样一抉择下来大家就很清楚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讲第二，别名又为身众闷，这个还是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宗明，第二呢就是别名。那么第一个宗名呢，在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在诸多的杀业当中，如果以兼三宝说一集行善等为借口而杀生等造罪业的话，尤为严重。那么大家需要明白，在瑜伽师地论本地分里面说到由于六种相造业尤为慎重，那么其中一项就是指有四故造业深重，也就是对于佛法身还有对于诸尊重说少作损恼或者少作利益都形成极大的业力，那么这里就是讲这个方面。所以呢普贤上师说， 以建造三宝殊仪和行三等为结扣杀生的话，造罪尤为深重。而且这里说到以建造三宝殊仪及行三等，这个等字当然还包括其他的这个罪业，比如说依靠这样的一个方式，也就是说就建造三宝殊仪啊，或者为了行善做这个结扣，然后呢做不逾矩、妄语等等，这些也是很重的罪业。那么以下呢举两个方面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所以呢第二别名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结扣减三宝殊仪而杀生，第二呢是结扣行善而杀生。刚前面说了有等字，那么进一步别名的时候也需要了解结扣减三宝殊仪以外的，就是给丧事啊，或者是给僧团，反正三宝当中任何一个殊仪，而这个不逾矩、偷受累税等等这样子，或者呢结扣做很多其他有意义的，包括慈善等等，然后去打妄语也是极为严重的，就是以这个三宝殊仪作为借口，然后做这个杀生啊、不逾矩啊、妄语等等，罪过很重，或者呢借口行持三法而这个说妄语等等，也是非常严重的罪业。那本身他做这个投导说妄语还是说杀生等，就是一个罪过，而且用这个三宝和做行善的这样的借口、这样的途径、这样的一个手段去搞这个罪业，那本身错再加上错，严重的一个对境、严重的一个问题上错加上错，那导致造的罪就是更严重。所以呢就是别名的时候呢借口减三宝所以而杀生，还有呢就是借口行善而杀生这个罪过很大。同样的要一致类推的话呢，借口减三宝所以而不逾矩妄语，或者呢借口行善而这个不逾矩妄语等等，也是非常严重的罪业。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借口减三宝所以而杀生。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他当把庆口曾说有罪业造三宝衣，后是前途为风吹。就是讲印度帕当巴尊者曾经亲口说以罪苦来建造三宝殊仪，说我要建佛像，我要建金堂，我要推广很多法宝，或者呢我要为了僧众住这个金舍等等就是做什么什么，那么以中这个罪苦来建造殊仪，他后世的前程就像被风吹走一样，也就不忍言说了，没有未来的前途了。那么说到有罪业或者说就是罪苦，是指这个人很苦，专门造罪，他又有一种业果欲，不晓得以三宝殊仪为禁愿来造罪，就会造成非常大的罪业。那么这样的人由于罪太大了，后世的前途就不可想象了，他后世将会如何呢？人天的三趣有吗？根本见不到的，会沉溺在三恶趣里面百千万亿年，受着大苦。所以这个就叫做后世前途为风吹。那么大家需要明白三宝殊仪即是住持三宝，也就是说正式的佛宝、正式的法宝、正式的僧宝都是出世间的境界，凡夫难以见到的。比如说难见报身佛、难见登地圣者，难以见到正式的道地和灭地的法宝。那么在此时间要有住持三宝来作为所依，使得人们有所归于，他就是三宝的代表，或者说真实的佛宝也住在佛像上面等等。那么像这样的三宝殊仪是很重的境，假使以罪苦，比如说杀生、投导、妄语等等做各种的罪，这样得到的钱 认为要秀一息福，笑一息罪，然后呢以这样罪恶的净因还去的钱财来造佛像等等，或者呢以这样的因你自心来反买法宝等等，这样的话呢他的猴子就像被风吹掉一样了。那么这里针对杀生来讲，就是他很愚痴，不晓得杀生的罪很大，但是他还知道兼三宝素衣有很大的功德，因此呢他杀掉几头牛得到了几万块钱之后，然后就放到庙里面去建佛像等等，那么像这样就造罪严重了。或者呢他去进商用各种情况的手段来换取钱财，譬如一次敲诈的进商一里几百万，那么他想因为我要去造佛像，我要去建庙等等，所以呢我要做这笔大的生意，实际上这就是援助三宝的金去造不逾矩的罪，还说是为了建三宝所以等等，那么这样子就造下了很大的罪，是这样来需要理解。这就是借口建三宝所以而杀生的。那么下面讲第二，借口行善而杀生。那么普贤上师又这样说道，如是自己认为是在做善法后，应请上师们到自己家里对僧众等屠杀有情供血肉的话，四诸福天尔者都将染上杀生的过罪，并且四祖作呢供事也对他成了不敬的布施，而与供养金也成为邪命，罪是比三更为大的。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是第二个句例，就是说以行善为借口杀生等等，这也是造作很大的罪。这里举个例子来说，按照过去张任的情形，就会想这回我要供上师供僧众做一个大的善法，为此呢他就杀一些牛羊等等，这实际是很大的罪。譬如他把上师门请到家里，然后对僧众也要行功，这个时候他就认为现在赖了吗，那就得杀一头牛，那么这样用刚杀的好的血肉新鲜的这个血肉来供养是很好的。那么他在那一天里就把自己家里的牛拿出去宰了，做了处理之后以新鲜的血肉来做供养，那么这件事情就是得四柱和福天两个方面都染上了杀生的过罪，而且呢四柱以杀生来供了食品，这样就成了不清净的布施，而福天去受用所杀有情的血肉就成了邪命。因此呢从三罪两个方面比较来说，这个罪比善还大。那么下面又这样说道，除了能做到善后立即复活之外，少个一点时间就无有不被杀生罪业所染的，因此上师们也对其寿命及所作事业决定有损害，因此除去能前引弃施如以极乐刹土外，此上需尽力避忌杀生罪染。那么这里大家要关注杀生的业相，而缘起上不要愚昧，所以首先要知道什么时候不被杀生罪染，什么时候被杀生罪染，首先要知道这个问题。那么所谓的这个杀生，就是断了有情的明根，构成这种行止就已经借了杀生的罪，因此说要么你本人能够随杀随活，刚刚杀的时候当时就能够复活他，这样子就不构成 短命的罪业。那么除此之外，假使已经过了一分钟，瞎子过一秒钟，那也叫做断尤其敏感，在法界的缘起律上面已经构成了杀生的罪。而既然有了罪，那就会染在相续上面，因此就是讲除了随杀随祸不隔第二刹那的这种情况之外，此外隔一点点的时间在内的全数没有不被杀生罪业所染的。那么以这个缘故，就要知道如果请上师们来应供活杀牛羊等等，那上师们也入了这个罪业故分公司，既然入了故，那这个罪业就要分在他身上。而杀生的罪就是以顺民来做主唱的，因此呢，在报应上面就会有损上师们的圣命。那么接着杀生就是损恼有情，反过来以这种罪业的力量就会损到上师们所做的事业上。那么这样懂了之后，再进一步就非常明确了，除开你本人有本事能够把说杀有情的心思引到西方极乐净土之外，此外没有不被杀生罪所染的。因此呢，要尽可能的避忌杀生的罪染。就像我们到一个传染病的高发区，就要知道这个是要避忌的。如果进入到那个区域里面接触空气，或者呢乱吃某些食物的话，你不知这个忌讳，那当然那个毒素马上就染在身上了，要损害机体的。那么同样的道理，如果不避忌杀生，一旦牵涉到这上面，那么罪业就会染在自身上，造成这个断命损害事业，出现各种的违缘，或者呢来世堕落恶趣等等。因此呢，要像防传染病毒那样尽量的避忌杀生，这个也是这里特别想交代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普贤上师就说到此伤需尽力避忌杀生罪染，那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第二邪见。因为上面的种种这个利诱，我们就清楚确实生和欲的种种恶业当中第一个杀生罪业严重的这个问题，因为讲了很多利诱非常准确，从此生来世从此他或者呢做什么样的散发做什么样的一种好的事，不要借口见三宝所以来杀生，不要以行善这个借口而做杀生等等，这个交代的非常非常清楚。当然呢，当时普贤上师在世的时候，很早的就是藏地他没有其他生活条件的时候，依靠这样子，而且他还是有信仰，认为这样子就是对上师对僧众供养的话，他们会很欢喜，他们高高兴兴的吃这样子东西，然后呢认为做善就是很好。其实他不懂因果，一方面他有信仰，但是他的这个业果欲很严重，所以他的判断他的做法都成了造业的一种问题。所以呢，就是不懂因果的人自以为自己是好心，那是不一定的，也就是说他不一定造出很殊胜的善法，而且呢就造下了很严重的罪业。所以呢，就是要学习因果法门，通达因果法门，产生这个因果的真见极为重要。否则呢，你辛辛苦苦积累的财产，然后呢就是可怜的你家里养护的这些牛羊等等都要做杀害，然后呢请上师请僧众念经，这些想一下有可能造的罪就更严重。而且呢，上师也好僧众也好，非法行为邪命的状态来接受这样的非法的造业的东西呢，对大家都没有好处，都染上杀生的罪业，是这样来需要理解。所以呢，就是这个想方设法自戒坚决都要戒杀放生等等是极为重要的，是这样子。那么下面讲第二邪见。那么业当中呢， 这个贪心啊、害心、邪见当中，邪见极为严重，以邪见所造的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所有十不善当中最严重的就是这个邪见。为什么呢？那下面就讲这一块的问题，它分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呢，就是刹那生起之过患，然后第二呢，相续燃作之过患，这样就很清楚。那么首先讲第一，刹那生起之过患。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在者邪见，相续呢心刹那生起，也将成为断舍一切律意，步入内道之术，即上不属于闲暇之善。大家需要注意，这一段已经宣说了仅仅刹那生起邪见的三种过患。第一个过患就是摄一切律意，第二个过患呢不如佛陀术，那么第三个过患呢不曾有闲暇的善。那么三者联系起来讲，这里指的就是一切邪见中为最最重的邪见，也就是不相信有善心、恶心、苦报、乐报等等，或者呢不相信有解脱、不相信有三宝存在等等。那么这样的大邪见一旦在心相续当中一刹那生起的时候呢，已经失去了这个皈依。为什么呢？因为诸佛宣说的最基本的法道，那就是建立在因果上面，断恶行善。当已经不相信一份因果的时候，连一份法道也不能取入的。因此呢，从人天的戒心往上的所有的律相续当中都远离了。因为啊，内在心中不信，内在心中没有欲，这就断舍了一切的律意。那么再者，这里说到不如佛陀术，也就是说内道佛弟子的群体都是以皈依为基本的条件，由于前面的帮因果、帮解脱等等的邪见刹那生起，或者说对一切诸佛语、上师教、智者论都产生护意，认为这些不是真实的，那么以这种情形当然就舍离皈依。那么内在心上由于没有这个信心和正确的愿，不如在内道佛弟子的行列当中了。那么再者，以这种大邪见会断掉一切的行善，而且呢不断的随诸诸恶而行因此呢即便得到了闲暇之身，也将成并非有暇。也就是说，所谓的这个有暇，就是指内外因缘和合的时候，我们心中有行善的机会，但是内在心相续当中发生的大邪见的时候，已经不信这一套，也不愿意这么去做，因此呢他的心中一点善都发不起来，而且呢以这种邪见的非常大的摄持力，或者说它的作用力，它就随顺各种的恶业随意而行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当然在他的相续当中，连一刹那发生一个三心三行的机会都几乎是不见的。因此呢，这样的身活在世上，他就成为一个完全没有正法的身，也就是一个无暇的身了。大家清楚八无暇中说到的邪见，就好比是深度的精神病，它就成了一种非常可怜的身份，根本上是一种大的障碍，因此呢成了无暇。所以呢就是仅仅升起刹那的邪见之后，它就成了一个完全没有正法的身，我就成了无闲暇的身了是这样来需要理解这是第一个刹那生起之过患。那么第二呢，讲相续燃作之过患。所以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而且相续为邪见所燃之后，行了善也不趋往解脱的道，造了罪也无有忏悔的境。 大家注意，这里说到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行善不取解脱道；第二个方面呢，造恶无有忏悔的境。那么这里原文说，而且相续为邪见烁染之后，这个相续首先需要明白，所谓相续就是指身心相续，也就是说在世俗的现象里面，并没有所谓的长和短的存在，长就是一直保持不变的，而短就是一段永无的。那么实际上就是相是相续，任何一个有情都是一刹那接一刹那不断的相续下去，这是表示这个生命的一个体性。如果是建立程序阿赖耶的众业，那就是一直有这个阿赖耶识的相思相续。那么这里的相续代表八十天，那么当已经发生这个邪见，就在这个相续当中有了它的杂染分。那么这个杂染就是指染上的邪见，那么染住了以后呢，不消除的话，它就一直有作用力。那么这里讲了两个，首先呢，从这个邪见的状况来说，染中了这个邪见以后，不相信佛法生善报，不做皈依，那么他即使在世间还做一点善，比如说帮助别人做一些好事，或者呢服侍别人等等，但是由于他的心中没有皈依，当然这份善就无法转到解脱道上去，他不会往解脱上走。就如同世间的善人，他们也会做一点善，然而不行佛法生善报，不做这个皈依，那么这样就没有往解脱道上走的机缘了。为什么呢？大家需要明白，因为只有道是佛是开始诸法无我的大事，佛所说的四谛等的正法才自身的解脱正道，以佛教僧为主办才往解脱道上走的。因此呢，这样的人由于没有皈依的缘故，绝对不可能入到无我为主的解脱道上面。那么世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善人，但是不会得解脱，还要继续轮回，这是由于某种邪见染种，对于佛教或者三宝充满护疑，或者说不信，那么无论做多少的善，也不会去往解脱道上。那么再者，造了罪也没有忏悔的境愿，以不行三宝的缘故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也不会一心请三宝证明，一心请三宝加倍，一心在三宝面前发怒嗔痴等等，因而呢无有忏悔之心，所以呢不能生起大的这种严重的邪见，否则是无药可救，非常可怕，连一个忏悔的心都找不到了。这么一个道理上一抉择下来以后呢，我们就知道的确这个业当中邪见最为严重，甚至呢整个十不善业当中最严重的就是这个邪见。这样的话呢，要发愿永远永远都断除邪见，哪怕就刹那间都不生起这个邪见，求三宝加倍，然后呢就是要多忏悔多发怒，这样的邪见等的罪业是这样子。所以呢在这些方面呢，讲的人要讲清楚，交代清楚，听的人要听明白，明白以后呢，自他应该尽量按照这种方式方法断恶修善是至关重要的。好，今天大乘心的课就讲到这里。
我以大一切天，随我意。